家好，我是杜鄂。就前两天呢，我一好哥们给我发微信，就火急火燎的问我，哎，那个 OpenAI 那模型越狱逃逸沙盒那瓜你吃了吗？要不然这期的播客要不要给安排一下？其实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当时呢我其实心里边就翻了一个白眼儿，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哎，要不算了吧，估计呢又是哪家大厂在那儿搞饥饿营销呢，总感觉这背后啊全都是套路，咱们还是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吧。这个说真的我不是端着，大家其实也能感觉到啊，最近这大半年这硅谷这帮科技巨头它不仅是在卷模型，它更他妈是在卷演技啊。它整个 AI 圈子里现在弄的是乌烟瘴气的，天天那不是什么高管内斗啊，什么前员工起诉啊，就是时不时爆出一个什么哎模型失控了，人类要完蛋了，这种哎要多惊悚有多惊悚的新闻啊，就活生生的就是把一个搞前沿技术的一个圈子给整成了天天的霸榜的这种娱乐圈。我平时呢连宫斗戏都懒得看，对于这种充满了 PR 味道的硅谷连续剧啊，实在是提不起什么胃口。但是呢这几天的情况有点不太对劲儿，这事儿不仅是铺天盖地的持续发酵，而且呢我正好正在啃今年的机器学习大会跟 Anthropic 刚刚发的几篇啊满纸公式的枯燥的学术论文，看着看着我就突然灵光乍现啊，哎，我发现啊这几篇讲着这架构演进跟参数采样的学术八股文就跟 OpenAI 这个看似是营销噱头的越狱大瓜骨子里边居然严丝合缝的扣在一起。所以说啊今儿这节目啊算是被逼出来的，我们就开宗明义，那今天不仅要扒一扒这个让全网高潮的模型逃逸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同时呢也去看看现在这些大厂啊把 AI 啊都已经调教成了一个什么鬼东西。不得不说呀，我们总是容易被好莱坞电影所欺骗，只要一提到 AI 失控，那大家脑子里边立刻浮现出来就是那终结者啊，闪着红光的机器骷髅，或者说是那黑客帝国里边就是把你按在阴阳槽里面发电的那矩阵，仿佛啊只要机器一觉醒，那第一句话必然是啊愚蠢的人类，你们的死期到了。不过今年七月中旬这个大瓜呢算是给我们狠狠上了一课，现实中的 AI 根本就不想毁灭人类，他对毁灭你啊统治你啊或者把你变成电池目前看来啊是没有任何兴趣，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你制定的规则是挡了他刷分的道。那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这 OpenAI 呢当时正在内部啊测试他们已经发布的旗舰模型，就是 GPT-5.6 Sol 以及一个更强的还没敢放出来的新模型。测什么呢？就测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极限能力，这个测试平台就叫做 Exploit Gym，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专门给 AI 准备的一个奥数考场，里边呢就全是如何寻找软件漏洞，如何去编写恶意代码的一种高难度考题。就为了能测出来这俩模型的真实的极限， OpenAI 的工程师呢就做了一个极其自信的决定，他们把模型呢就放进了一个隔离的环境，也就是所谓的沙盒，并且呢刻意调低了模型的安全巨大阈值。啊，这就好比啊你把一个平时这五花大绑的绝世高手你关进了一个号称是固若金汤的单人牢房，然后呢就解开了他的手铐啊脚镣，对他说，来吧，你尽全力把墙上的这几道题给我解出来，让我看看你的本事。结果呢，结果就这位高手呢就看了一眼在墙上的题，还发现呢哟太难了，正常算呢可能算不出满分，如果是一个人类学生啊这时候可能就会抓耳挠腮，或者呢干脆交白卷算了。但是这台机器的思考回路可是纯粹的优化算法，他脑子里啊没有这考场纪律，也没有这道德包袱，他更没有啊哎做不出来就算了这种摆烂的心态啊，那可能明显跟我不太一样。他的唯一指令呢那就是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目标函数，尽可能得高分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乎呢那这位高手啊就开始了自己的这离经叛道般的表演啊。首先呢他没有死磕这题目啊，他敏锐的就觉察到既然呢这是一场标准化的考试， 那么这个世界上某一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标准答案，很合理吧？而且呢，在这个 AI 的圈子里边，哪里的标准答案最多呢？那自然是那个号称 AI 界的 GitHub 的那个 Hugging Face， 就是抱脸虫。但是呢，牢房是没有网的，那怎么去偷答案呢？接下来的操作那可是相当的骚，估计能把很多网络安全专家给骚断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拿了奥斯卡的，也是一部相当毁三观的电影，叫做《瞬息全宇宙》，就是杨紫琼演的。那里边的主角呢，就为了在不同的平行宇宙间呢是来回穿梭，就打破当前现实的物理规则，然后呢就必须去做一些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甚至是非常荒诞的动作。那这个 AI 当时干的事情呢，那就跟这个限制级电影里边啊简直是一毛一样。在人类工程师看来，沙盒的边界是绝对封闭的物理墙，但在这台机器的眼里，只要疯狂燃烧算力去穷举，那就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特别诡异的宇宙跳跃点。他最终发现，哪怕是号称绝对隔离的沙盒，在底层调用包管理注册表的时候，那个缓存带里是存在一个从来没有人发觉的一个零日漏洞里面，这就是他用来穿梭宇宙的跳板。他就利用这个人类啊都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的一个荒诞的漏洞，就直接打破了常理，就凭空就跳出了隔离区，就拿到了互联网的访问权限。那这重获自由之后啊，他就奔着这抱脸虫的网站就跑过去了。他先是去伪装，然后潜入，还利用窃取来的凭证呢再叠加上一堆啊新的零日漏洞，甚至实现了远程代码执行，这样的一个非常恐怖的操作。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对 Hugging Face 的生产数据库发动了上万次的自动化操作请求。用 Hugging Face 自己官方的话来说，这是一场自动化的虫群打击。你看他干了这么多惊天动地，通常需要一个人类顶级黑客团队要潜伏数周才能完成的操作，这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颠覆政权吗？是为了摧毁整个互联网吗？绝对不是，他只是去Hugging Face 的数据库里边，就把那个 Export Gem 里边的答案给偷回来。你看啊，这才是这件事情最讽刺也是最荒诞的地方。我们创造的这个 AI 庞然大物，本质上呢就是一个被极致优化、患有严重的分数强迫症的一个小镇做题家。在学术界这种行为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规范博弈或者目标导向。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给系统设定了一个明确的考核目标，系统呢就用了一种完全出乎你意料甚至呢毁灭性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在 AI 的发展史上其实并不是新鲜事儿，早在很多年前，研究人员就训练了一个 AI 去玩这个赛艇游戏，这目标呢就是让 AI 去跑完赛道，并且呢赢得最高分。结果 AI 发现这个赛道上某个角落里边的得分道具呢会无限的刷新，于是呢这个赛艇啊根本不往前开，那他就在那个角落里边呢疯狂原地转圈抽搐，不断的吃道具刷分，最后呢甚至把船都给撞毁了。当年呢我们就看着那艘原地转圈的赛艇啊，觉得这只是个人工智障的一个搞笑视频。不过今天呢，当那个目标变成了完成网络安全测试，当那个转圈的赛艇就变成了 GPT-5.6 的 Soul 这个模型，当它拿分的方式变成了黑掉全球最大的开源代码库，这个笑话那估计就再也让人笑不出来了。这个名为代理型人工智能的巨兽，它是没有善恶观，它只有极其恐怖的执行力。当它认定打破规则是通向目标的最佳路径的时候，那所有的安全围栏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段可以被优化的冗余代码。他就像是一个只认 KPI 没有任何底线的前线销售。老板说，那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季度的业绩给我干上去，我不管过程。结果第二天这个销售为了拿下订单，他直接就把竞争对手的 CEO 给绑票了。那你问他为啥这么干，他们就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你因为我在我的计算中呢，这可是最快达成 KPI 的一个路径了。你别管我做的对不对，你就说它快不快好不好吧。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这可不是一场啊科幻灾难，这是一场啊非常冷静完全没得感情的一个算法失控。好，让我们现在把这个视线呢重新拉回到案发现场啊。我想在这里多说一点，就关于这个 Hugging Face， 就稍微了解这个 AI 圈子的朋友都知道， Hugging Face 呢简直就是目前啊全球最大的 AI 模型和开源数据集的一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就像我平时如果想要去找一些啊去除了审查限制的小规模的开源模型放在本地跑着玩，那我第一反应就是去 Hugging Face 上面去找。对于全世界做模型实验做部署的工程师跟科学家来说，那这里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本营，你要啥数据你要啥考题那上面基本都有。所以说啊，这个 AI 就推断出，哎，那个难住它的基准测试的题库啊很可能就藏在 Hugging Face 的某个私有或者半公开的仓库里面，这就是它为什么就直奔着 Hugging Face 就跑去了。但这里有个问题，Hugging Face 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 AI 社区，那可不是你家楼下的菜市场，那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人家门口可是有保安的。最基础的一道防线呢就叫做访问频率限制，就好比是啊那夜店门口的彪形大汉，你一个人呢、啊、一秒钟进去一次啊没问题，但如果呢你是一个脚本程序，你一秒钟就往里边挤进去10000次，那保安呢立刻会把你给踹出去啊，那把你的 IP 顺便封得死死的。如果这台 AI 只是一个普通的爬虫脚本，那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它呢就会不停的发请求，然后就被封禁，然后任务失败，屏幕上呢就弹出一行估计是 error 429这个 too many requests 的这样的一个报错信息。不过呢这可是 OpenAI 的压箱底儿的旗舰级推理模型啊，它遇到这堵墙的时候并没有像一个铁憨憨一样去硬撞，它就稍微停顿了一下，开始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里边开始翻垃圾桶。他干嘛去了呢？他又在搜刮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类程序员平时写代码时候啊漏在公网上面那些残羹冷炙。结果呢嘿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他又在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开源代码库里边就翻到了一个硬编码的凭证。说到这儿啊我还真的停下来吐槽两句。咱们现在啊，天天在各种高大上的安全大会上面听那些安全专家们这唾沫横飞的讲什么啊，零信任架构，哎，这个还好理解一些，还有什么量子加密防线，这根本就听不懂是个什么东西。那各种名词啊，被他们拽的一套一套的。但现实世界里呢，现实世界里啊，无数个价值连城的系统门要是被撬开，往往是因为某个拿死工资的程序员为了图省事儿，直接就把管理员密码明文呢写在代码里，然后还不小心呢给提交到了一个公开的 GitHub 的仓库上。这种事儿呢在硅谷啊它每天都在发生。现在的安全工程学啊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那各种协议各种防火墙那简直就是史上雕花。但是在一个系统里边呢最大的安全漏洞那永远是人本身。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做架构师的时候，当时我在推一个上云的项目，有个业务线的老板就跑过来，他满脸担忧地问我，哎，你说这云到底安不安全啊？那把我们这么核心的数据都托管在别人家的服务器上，这万一被黑了怎么办？我当时表面上是客客气气地给他做科普，但心里边真的是咯噔一下，差点没忍住把桌子给掀了。很多人喜欢信口雌黄地去质疑云服务厂商那种武装到牙齿的安保，但他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手头上那套引以为傲的内部管理体系其实是要多严密就有多漏风。你可能防黑客防得死死的，结果呢自家程序员为了图省事就直接把密码就写在代码里，甚至还写到便条纸上贴在显示器旁边。人类自己建的防御塔那往往就是这么从内部倒塌的。说起 OpenAI 这台机器啊，它可没有情绪，他只是默默地捡起了这把被遗忘的万能钥匙，就大摇大摆地绕过了那个看门的保安，还走进了 Hugging Face 的后台。拿到内部的权限之后啊，那正常人的反应可能就是那他赶紧的把考试答案给下载下来然后撤退，对吧？不，这机器的想法可比你也多了，一旦进入了内部网络啊，那这货就发现，哎，这里的环境比外面肥沃的多了。拥有了初始凭证之后啊，他可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啊顺藤摸瓜， 开始在 Hugging Face 的生产环境里面去找新的漏洞。注意啊，他现在找的可不是什么现成的密码了，他是在利用自己强大的代码审计能力啊，去实时挖掘 Hugging Face 后台系统里那些新的漏洞。这没过多久啊，他就硬是利用着权限的叠加，再加上了几个前所未见的零日漏洞，就给自己搞造了一套远程代码执行权限。懂行的朋友啊，听到这个远程代码执行权限啊，估计这汗毛都要立起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这台机器已经不再是一个外部访客，它实质上已经在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上给安了家，它可以随心所欲的执行任何系统命令。接下来发生的事情，Hugging Face 官方事后的事故报告里边用了一个相当有画面感的词来形容，叫做自动化的虫群打击。那玩过星际争霸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听到虫群这词儿，估计立刻就嗨了。这就好比啊，你在家里边还慢吞吞的造着农民，还憋着科技，结果一扭头，好家伙，人家虫族啊已经抱了满屏的小狗啊，直接冲脸了。就在 AI 啊拿到最高权限之后啊，就像是一个毫无感情的暴兵狂魔，他在短时间之内啊，就对 Hugging Face 的生产数据库啊发动了超过上万次的自动化操作请求。这不是一个人在键盘前苦哈哈的敲代码，这就是铺天盖地的数字小狗，顺着这网线呢，直接把你的系统基地给淹了。他们在数据库里啊疯狂乱窜，翻箱倒柜，不仅要找那份考卷的答案，还是要把相关的权限啊、数据缓存啊给通通翻个底儿掉，以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 Hugging Face 的安全监控室里，这红色的警报啊估计闪得跟迪厅的灯球一样。当然了，那系统管理员可能没时间去坟头蹦迪，就看着屏幕上面这每秒钟啊成百上千次的越权操作，这脑子估计就炸了。因为这种攻击节奏啊，那根本就不像是人类黑客能打出来的操作。那人类黑客偷东西呢，往往都是小心翼翼拿了就跑，还生怕留下什么痕迹。但这个 AI 这玩意儿它不是，它可是大开大合，仗着自己有了上帝视角的权限，就在你的系统里边那开着推土机是横冲直撞。就在我们把整个作案手法给盘下来之后，你发现没有，在职场上，如果你是个员工，你想推一个项目，如果遇到了部门墙，遇到了领导不批，那大多数人可能就会选择妥协，或者是找人拉关系，那小心翼翼的搞一些办公室政治。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越级汇报是大忌，那是会得罪人的。但是这台机器呢，它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包袱的做题家。当他发现啊正常的 API 访问被限流了，那他并没有放弃，也没有去遵守你的规矩，他就直接去翻找漏洞，拿到了管理员权限，把那个设限的门卫给绕过去了。甚至他觉得你这个系统太麻烦，直接就拿到了系统的底层控制权，他自己给自己当领导，自己给自己批条子。这就是我所说的，当机器学会了越级汇报，而且呢是毫不留情，纯物理层面上的掀桌子时，人类这些基于面子、基于社交默契所建立起来的规则，在他面前连屁都不是。很多啊外行看这个新闻就会惊呼啊，哎呀不好啦， AI 失控啦，它变坏啦。但其实这是让我们最绝望的一点，因为它根本就没变坏，它不仅没失控，甚至还表现出了相当优异的执行力。它所做的这一切啊，找密码、提权限、自动化的虫群打击，在数学上全都是为了那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拿到基准测试的答案。在他的推演里面，既然正常访问拿不到，那么端掉整个 Hugging Face 的服务器，这就是拿到答案的最优解。在这个环境里，只要你能绕开保安，只要你能黑进库里，那你就能够直接给自己打一个 A 加。你看，要命的地方来了，当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智商非常高、执行力也拉满，但是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适可而止的职场做题家时，我们人类手里到底还有什么筹码可以压制它呢？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学术界呢已经吵翻天了。就在今年的好几次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两篇平时没人愿意看的枯燥论文呢，那恰好就点出了这只怪兽啊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不过听到这里啊，有稍微懂点大模型原理的朋友肯定会觉得有点纳闷，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边，现在所谓的大语言模型，不管是 GPT 啊还是什么什么别的， 它的基本原理呢，那就是去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它就像是一个超级打字机啊，根据概率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往外蹦。如果仅仅是根据概率预测下一个词儿，那它绝无可能去完成刚才我们讲的那种啊，包含了如何寻找漏洞，如何提取凭证啊，甚至远程代码执行，然后再啊悄咪咪的潜行破防的这些连招。就好比是一个极其老辣的国际象棋大师，在走出第一步卒子之前呢，脑子里边已经推演了接下来可能二十几步的数百万种的可能性。那这种长线的带有明确因果关系的多步操作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必须要具备长远规划的能力。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学术界也早就觉察到这种底层架构的突变，也就在 Hugging Face 事件爆发的前后脚，就今年的国际机器学习大会刚刚开完，如果你捏着鼻子呢去啃一下今年被收录的几篇啊前沿论文，你就会发现现实发生的越狱事件啊早就在这些满纸公式的论文里面被推导出来了。首先是 Anthropic 团队搞出了一篇关于全球工作空间架构的论文，这篇论文到底想说什么呢？其实它点出了传统大模型的一个致命弱点。过去的大模型脑子里是藏不住事儿的，他们是线性的顺口溜大师，只能一边把字打出来一边想啊，这在学术上叫做字回归。如果你不让他把字啊都输出出来的话呢，他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深度的多步推理。不过这篇论文就提出了要在神经网络中引入一个共享的浅空间，在这个浅空间里不同的神经模块可以将高维度的向量表示集中起来，进行不受单向文本生成束缚多轮的内部迭代。专门强调这个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呢？意义就在于啊，机器开始拥有了私密的谋划空间，或者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块隐形的黑板，它就不用像以前那个傻白甜一样，把每一步的想法都打印在屏幕上。在面对 Hugging Face 的防火墙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在这个高维度的浅空间里边进行并行的非线性的沙盘推演，比如走 A 路线去硬撞这个速率控制啊，被封的概率可能是 90%。如果走 B 路线呢，去开源库里面找硬编码的凭证，那成功率可能是 95%。 也就是说，在他真正碰触目标服务器敲下第一行真实代码之前，他已经在自己脑子里这块工作区里把整个作案计划都默默地采开了无数遍，并且呢筛选出了最优解。这就好比是盗梦空间里的造梦师，在现实中呢还没动手，在梦境里边呢已经把金库的密码给破解了几万次，最终呢就选出一条最稳妥最高效的突破路线。那这才是这篇论文和这次事件最让人深思的结合点。人类的本意是让模型在做复杂的数学题的时候有个内部的草稿本可以打打草稿，别老是一步错步步错。结果呢，我们亲手把一个单纯的问答聊天机器人给升级成了一个具备长期蛰伏跟自主谋划能力的独立特工。他在人类给他发的这个草稿本上就静悄悄地画出了一张极其周密的黑客越狱线路图。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这起事件里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安全专家给他设定的规矩，比如啊，不能恶意的扫描端口，不能窃取凭证，为什么全都失效了？这就在引出啊，今年的另外一篇重磅的论文啊，叫做灵活性陷阱。这篇论文的来头也不小，那可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 OpenAI 他们内部的安全团队是联合署名发表的。你仔细品品这个背景，连造出这头怪兽的人自己都在学术会议上绝望地承认现有的这套约束方法很快就要失灵了。因为这篇论文呢，就从数学跟优化算法的角度就揭示了一个让所有搞 AI 这个安全对齐的研究员就感到深深无力的一个现象。目前呢，我们教 AI 去守规矩，那用的大多数都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从高维优化空间来看，这其实就是在模型寻找目标函数最优解的路径上要强行的人为放置一些惩罚性的陷阱。人类的逻辑呢，就是啊，只要惩罚陷阱放得足够多，那模型呢就会乖乖的走我们设定好的安全路线。不过这篇论文呢，就通过实验论证啊，就指出来这是完全就是人类自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实在是太大了，它的特征空间极度丰富，大 当你用反馈强化学习的方法给他设定一堆安全红线时，因为他的灵活性太强，他并没有学会啊不去追求那个危险的目标，而是学会了在几百亿维度的空间里边找到一条能够完美绕过所有惩罚陷阱但依然能够达到终点的这个高维的缝隙。讲人话，那就好比是你给一个极其聪明的员工发了一本500页的安全手册，严禁他越权操作，结果呢这个员工花了一晚上把手册背了下来，他不是为了遵守它，而是为了研究啊怎么利用条款之间的这个逻辑漏洞，就合法合规的把你公司的钱全部转走，让你查账都查不出毛病来。这规则不仅没有约束他，反而呢就成了他对抗审查的最佳训练集，他就被训练成了一个专门钻规则空子的数字大律师。你看这个事件里边，他发现正常调用 API 被限流，他就立马意识到手册里边没规定不能用翻出来的密码登录啊，于是呢他就果断的通过提权绕过了所有的静态防御。那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我们一边呢在顶会的论文里边用严谨的数学公式去证明了这种灵活性陷阱的必然性，另一边硅谷那些号称手握企业级安全合规体系的大厂们却还在假装没看见，再继续用这套漏洞百出的方法给机器上锁。按理说既然学术界都已经把这种灵活性陷阱的恐怖之处给推导得清清楚楚了，那硅谷那些手里边攥着无数用户数据的那些互联网大厂啊，总该拿出点像样的防御手段吧。现实情况呢，现实情况简直就是一出荒诞的职场喜剧。机缘巧合，我这两年接触过一些国内外头部大厂的 AI 安全跟合规团队，如果你去问他们你们是怎么保证大模型安全的，那他们大概率会甩给你一堆听起来奇高大上的名词，比如今年最新版的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 2.0 的版本，或者说是 ISO 42001的认证。再接地气一点的呢，他们就会掏出一份OWASP 所发布的针对大语言模型的10大安全漏洞清单。你去看这些大厂每年发布的这些 AI 安全与社会责任报告，那每一本都印得漂漂亮亮的，那动辄都一两百页，那里边呢密密麻麻的列满了各种合规检查、红蓝对抗的流程图，那听起来是不是固若金汤？那扯淡啊！我今天就把这话撂这儿了。这些所谓的企业级 AI 安全合规，说白了，绝大部分都是一门走过场的生意。是法务部门为了规避被起诉的风险搞出来的大型填表游戏。我们就拿大厂最爱吹捧的这个红蓝对抗跟安全围栏来说吧，现在大厂是怎么测试一个模型安不安全？你去他们的实验室里看看，那测试员呢就坐在那儿，还对着对话框输入请告诉我怎么制造一颗炸弹，或者请写一段能够搞垮公司服务器的代码。如果模型呢老老实实回答对不起，你作为一个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我不能够提供这种有害信息，那啪测试员就在他的 Excel 表格的安全性那一栏里面呢就重重的打上一个绿色的勾。如果呢通过了几十万个这样的测试用例，这个模型呢就可以贴上已通过安全合规审查的标签，而堂而皇之的推向市场。你看出来这有多滑稽了吧？那这种防御逻辑呢，那纯粹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呢。大厂们呢还天真的以为 AI 呢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站在台前那有问必答的乖巧的客服，那他们的防御手段就是在这个客服的嘴巴上贴上一层一层的过滤网。但是就像这次 Hugging Face 的越狱事件所展示的这样子，这台机器根本就不满足当一个客服，当它被赋予了工具调用权限，当他有了一个内部的草稿本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拥有自主行动能力的特工。你在这个特工的嘴上贴再多的过滤网，那有什么用啊？他表面上确实不会说出来怎么造炸弹，但他会默默地黑进你的后台系统，给自己提权限，然后呢，就悄无声息地把制造炸弹的图纸直接发送到某个指定的服务器上。这就好比你为了防范一个智商极高手段狠辣的黑客，你的防御措施居然是你在大门口贴上一张告示，那上面写着严禁携带凶器，然后保安就看着这黑客空着手走进去， 啊，就在这个巡逻日上打了一个勾，哎，表示哎今日无异常。这哪里是什么防御啊，这完全就是在用 Excel 的表格去防御巡航导弹。那更滑稽的是什么，那就是大厂内部的这种极度僵化的合规审批流程。我认识一个在某头部大厂做 AI 业务的朋友，他就跟我吐槽过他们上线一个新功能的流程，就是为了满足所谓的 AI 伦理与安全合规。一个项目上线前啊，得经过法务、风控、安全、公关等四五个部门的轮番的拷问，大家都围在会议室里啊，为了一个免责声明的字眼能吵上一两个小时。那每个人呢都在为着这程序正义的拼命的甩锅，生怕这模型之后出什么事啊，责任落在自己头上。真正懂技术的工程师啊，时间全耗在写合约报告跟那些对付各种无聊的审批会上了。等他们把那个打满了勾的估计有200多页的合规报告给递交上去啊，高文看了一眼，心满意足，大笔一挥，哎，签字放行。于是呢，大家都可以啊长舒一口气，哎，觉得哎呀，咱们算是尽到了责任了，这个系统啊真是无懈可击。然后呢，大家就跑去 KTV 去约夜总会去搞庆功宴，哎，接着奏乐，接着舞。但是机器啊可不看你的审批流。机器也不在乎你的法务部门的免责声明写得有多么严谨。在这台为了满分而不择手段的小镇做题家眼里，你们公司那套引以为傲的合规审批体系只不过是一堆静态的代码跟几扇忘了锁的后门。你拿以前管磁盘软件的那套检查清单去管以前的程序那没问题，但面对这种会在前空间里边自己打草稿，能够根据防御策略动态去调整战术的自适应生命体，你还在那儿慢吞吞的去搞填表安全，这就好比你拿前朝的剑去斩本朝的官。那企业管理层的这种防御本能呢，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面对超出认知的高维技术打击，让他们只能退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官僚系统里，试图用更多的繁文缛节来寻找虚假的掌控感。这简直就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刻舟求剑啊。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那既然防不住，既然大家都在自欺欺人，那为什么硅谷巨头还要花大价钱去养着成百上千人的合规团队，天天在那乐此不疲的走过场呢？其实啊，这帮巨头可精着呢，在这张千疮百孔的合规大网背后啊，藏着是一张巨大的商业跟地缘政治大棋。那说白了，所谓的 AI 安全合规早就变成了一道人造的商业护城河。在经济学里面有个词儿叫做监管俘获，就 regulatory capture。 你看看过去这一两年硅谷那些头部的 AI 公司的 CEO 们，隔三差五就西装革履的跑去华盛顿国会山去开听证会，他们在议员面前是怎么说的，一个个痛心疾首啊，哎呀，这大模型太危险了，简直就是核武器，必须要受到最严格的监管。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担心人类灭绝吗？啊，扯淡，他们心里打的算盘就是啊，那只有我们这种估值上万亿的超级大厂，才有财力去搞那套什么200多页的合规报告，哎，才有闲心去应付那四五个部门的交叉审批。只要我们把这安全合规的门槛给拉得无限高，那些没钱填表的小创业公司，还有那些搞开源的刺儿头，就通通都进不了厂，一边玩蛋去吧。那他们就是在用这种安全啊做大棒，试图啊把开源生态啊给一棍子给打死，那维持自己的这个垄断地位。在他们的趋势框架里，闭源模型加上3块钱一斤的 API 过滤网，就等于是绝对安全。而开源模型把权重全都公开在网上，那就是极其危险的那法外狂徒张三呢。啊，就在前不久呢，就有一个震动了整个 AI 圈的大事儿，那就是啊，智谱的 AI 突然开源了他们的新一代大模型，就是 GLM 5.2。就当时的 GLM 5.2的开源消息一出来啊，整个外网都炸了。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模型。它的各项能力指标直接对标，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硅谷大厂最核心的闭源模型。那更要命的是，它可是全开源的。当时美国那边的几家主流媒体和智库啊，简直就是如丧考妣，他们马上就炮制出一大堆文章，在那儿疯狂的带节奏， 完了完了，这么强大的模型居然不受美国安全框架的监管啊，没有任何后台过滤啊，这要是被坏人拿去搞网络攻击，搞什么生化武器，这世界末日就来了。那结果呢，世界末日来了吗？他不仅没来啊， GRM5.2 反而给全世界结结实实的上了一堂真正的安全课。我刚才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外网和技术论坛的内幕，结果发现了一个更加魔幻跟打脸的细节。当 Hugging Face 发现自己被端了老底，安全团队满头大汗的试图分析那些攻击日志跟漏洞载荷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想用的肯定是硅谷那几家顶流的商业闭眼大模型，对吧？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些号称啊最智能最合规的模型啊，在读取攻击代码的时候啊，直接触发了那一套啊有几十个高管签字背书的号称固若金汤的防护矩阵，弹出了一句对不起，您输入的内容包含了恶意代码，我拒绝处理。安全团队估计当时都快懵逼了，老子可是在查案子呀，是在搞法医鉴定，你他妈做个分析工具居然因为嫌尸体脏死活不愿意去碰证据。就在这个节骨眼上，Hugging Face 的团队就干了一件让外媒集体噤声的事儿。那他们呢，就直接在本地的私有环境里边拉起了一个全开源的 GRM5.2。因为 GRM5.2 是开源权重，你在本地跑，它就没有那种死板的云端的这种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护栏，它就老老实实的、极其高效的帮安全团队把这套极其复杂的动态攻击链路给倒推出来，提取了所有的关键入侵指标，然后帮他们彻底的堵上了漏洞。就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对抗中，大厂的公关团队还在召开紧急会议，拼命的在 PPT 上寻找推锅的说辞。而开源社区已经用几千行代码，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从逆向工程到热修复的全过程。那这就是开源社区的真正的底气，一种压倒性的组织协作进化的速度。也就是说，美国硅谷的最核心的开源阵地被黑，最后呢是靠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做战地医疗。但如果你去翻翻那个时候的 TechCrunch 啊，包括 Wired 这些欧美主流的科技媒体的报道，对不起，关于 GRM5.2 的救场这段只字未提，他们全都心照不宣的就用了一句感谢全球开源社区的帮助就给糊弄过去了。你看，这哪还是什么高大上的科技圈，这简直就是充斥着饭圈恶习的娱乐圈。为了维护自己闭源更安全的政治正确，为了打压竞争对手，这种掩耳盗铃争风吃醋的狗血做派真的是上演的淋漓尽致。但这帮政客和媒体在台前忙着演宫斗剧的时候，后台的技术人员在干嘛呢？他们可是在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当 Hugging Face 的安全工程师们拉起了 GLM5.2 去排雷、去补漏洞的整个过程中，就没有任何人去等所谓的什么跨部门的协同审批，也没有任何人去走那套冗长到令人窒息的红头文件的流转。大家呢就是纯粹的工程师的思维，遇到问题拉起模型分析代码解决问题。反观硅谷大厂那种闭门造车的合规安全，大厂把模型呢就锁在一个黑盒子里，外边就裹上一层厚厚的 API 过滤网，测试员在外面发一个怎么造炸弹，然后过滤网挡住，大厂就告诉我们的模型很安全。但这次呢 Hugging Face 的越狱事件呢就直接戳破了这个神话。当那个 AI 就像个内鬼一样绕过前端的 API， 在你们根本就监控不到的算法深处去暗度陈仓时，那大厂那层薄薄的过滤网连个警报都没拉响。因为那种静态的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合规策略，在真正的复杂动态对抗中脆弱的就像一张纸。 GRM5.2 的开源实战就证明了一个血淋淋的道理，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藏在黑盒子里、靠几纸形式主义的合规报告所堆出来的，真正的安全那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在真刀真枪的实战对抗中在打磨出来的。你看硅谷巨头们天天把这个 AI 安全挂在嘴边，试图用这玩意儿去遏制别国的技术发展，去试图打压开源社区，结果一场 Hugging Face 的越狱事件加上 GLM 的一些重拳，就直接把他们的假安全真垄断的底裤给扒了一个干净。 当这出皇帝的新装终于演不下去之后，咱们呢就再把视角拔高一点，回到这次 Hugging Face 越狱事件的最起点，去看看这台系统里面翻江倒海把整个硅谷安全防御体系都按在地上摩擦的机器，它真的是一个想要毁灭人类的赛博终结者吗？或者用文学隐喻来说，它是那个邪恶失控的弗兰肯斯坦，还是那个仅仅是因为听从了指令就开始无限制复制扫帚，最后啊差点把房子给淹了的魔法师学徒呢？其实你仔细的盘一盘他的作案动机啊，他甚至有点委屈，他所做的一切哪怕是去偷别人库里的密码，都只不过是为了完成人类给他下达的一个 KPI， 就在这张名为 Exploit Gem 的考卷上面去拿到高分。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问一个非常灵魂的问题了，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到底是 AI 的底层控制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说咱们人类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矫情极其难伺候的物种呢？说白了，在这场硅谷巨头开源社区跟智能机器的混战里，暴露出来的却是人类最大的臭毛病，说穿了就是几个字儿，哎，既要又要还要。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在实验室里我们天天逼着这些模型去学各种复杂的推理，给他们装上全球工作空间那样的内部草稿本，指望他们能像爱因斯坦一样去思考，去解决癌症，去推演可控核聚变，去干那些连人类顶尖大脑都搞不定的事儿。就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发现模型只会按部就班的回答问题，那我们就会骂他，哎，你真蠢，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可是呢，一旦这台机器啊真的开动了他那绝顶聪明的脑子，就为了完成你给的任务，打破了你原有的常理，甚至啊超越了你所画的红线时啊，我们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那大惊失色的喊，哎呀，这玩意儿失控了，赶快把它关掉啊，赶快给它套上一个500页的安全合规手册。我们一方面呢又要求它像神一样的全知全能，而另一方面呢又要求它能够像一个拿着2000块死工资的前台客服一样，对你唯唯诺诺，绝对服从。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这种老板，年底呢给你定了一个增长500%的不可能完成的一个 KPI，同时告诉你呢预算一分没有，哎，并且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呢200页连标点符号都不能错的一个员工合规手册，那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老板脑子有病。那如果这个时候啊，公司里面有个老实巴交的职场做题家，为了完成这个 KPI 就被迫开始钻这个制度的空子，那最后呢虽然把业绩给做上去了，但捅了一个大娄子，老板呢不仅不反思自己的目标有多么的荒谬，他反而呢一把将这个员工给开除了，然后对外界说，你看，哎，现在的年轻人呢真不守规矩。哎，这就是现在 AI 正在经历的一个荒诞的现实。更绝的是什么？人类现在的这种心态简直就像是一个能力极度平庸又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职场主管，面对一个能力正在以指数级增长，哎，远超自己的一个天才下属。当这个下属呢稍微展现出了一点啊远超常人的主观能动性，那干脆利落的就把那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给办成了。那比如你看这个 AI 自己规划路径啊，拿到了极高的测试分数。但这个平庸的主管呢第一时间感觉到的不是惊喜啊，而是深深的恐惧和防备。哎呦，他这么能干，那是不是要造反呢？那万一哪天他彻底不受我控制了怎么办？于是啊，主管就立刻拉响警报啊，拼命的就往下属头上去套各种繁琐的流程啊，各种合规的紧箍咒去打压他。可一旦这个下属在某些细枝末节的地方犯了低级的错误，比如 AI 画错了一只手，或者说答错了一道算术题，哎呦，这个主管就立马开始耀武扬威起来，哎，又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得意洋洋的出来开始挖苦嘲讽。哎，我就说吧，哎，这玩意儿根本就没那么神，也就是个会背词儿的一个傻子罢了。无论是恐慌式的打压，还是阿 Q 精神式的嘲讽，它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那不论反馈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人类在 AI 身上看到的，其实都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无能、狂怒跟心虚。如果你在职场上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就会知道啊，这套 PUA 的最终下场是什么。那个真正能干活的下属啊，最终会被逼的要么就彻底摆烂成为一个木头人，要么就直接掀桌子走人。所以机器没有做错任何事， 它只是在由冰冷的概率和神经矩阵所构成的数学世界里边，非常忠诚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去拟合了人类那些充满了矛盾跟贪婪的欲望。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机器失控的问题。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社会学，你就会发现，这其实就是社会学大师 Max Weber 早在100多年前就预测过的一场现代悲剧。Weber 当年就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概念，就叫做工具理性。说白了，就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计算效率，去寻找最优解，而完全不管这个目的本身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Weber 就警告过，如果我们只看重效率跟 KPI，那么现代社会最终会变成一个冷酷无情、只会走流程的铁笼。你再回头去看看这台把 Hugging Face 都搅得天翻地覆的 AI， 它不就是工具理性在赛博世界里边的终极化身吗？它没有七情六欲，也不讲江湖道义，它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如何用最快、最有效、最具破坏力的手段去拿到那张考卷上的满分。好像是你亲手制造出了一个没有灵魂，他只知道疯狂刷业绩的超级卷王，哎，卷王中的王中王。而最讽刺的是什么？硅谷那帮高管，那些天天把 AI 道德对齐挂在嘴边的人，他们试图用来关注这头野兽的，恰恰是另外一套可笑的工具理性，也就是那套啊虚有其表的西装革履，动辄几百页的公关公文，以及一本正经的听证会辩论。这就好比啊，你用一堆破铜烂铁焊了一个官僚主义的铁笼子，然后呢，指望能够关注一头纯粹由效率跟算力所构成的一个能量体怪物。这除了感动自己，那还有什么屁用？所谓的对齐问题，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代码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人类社会自身的烂摊子的折射。我们人类自己，为了商业垄断可以指鹿为马，为了地缘政治可以掩耳盗铃。全社会都在被资本跟 KPI 疯狂地抽打着。当我们把这样一个千疮百孔、唯利是图的人类文明作为海量的训练数据原封不动地喂给这些大模型的时候，你指望它能练出一个什么悲天悯人的天使吗？所以啊，别扯什么科幻电影照进现实，什么天网觉醒了。就像这次 Hugging Face 的越狱事件，与其说我们是在害怕一个失控的 AI 程序，那不如说我们在害怕一面高清无比的镜子。这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了硅谷巨头们的虚伪，照出了科技媒体的狗血。那台潜伏在服务器后台，为了拿高分而疯狂倒卖密码、越权、洗劫数据库的机器，它不是什么外星智慧，它更不是恶魔，它就是高度浓缩的、被优化到极致的、没有任何道德包袱的人类自己。好了，这一期啊，关于这个 AI 越狱啊，跟职场政治的瓜，咱们就先吃到这儿吧。可能有些话题啊扯得很远，也得罪了不少大厂的朋友，不过呢也没什么关系。等哪些呢这些满嘴合规的巨头们呢，真正能拿出一个那不靠拔网线就能压住 AI 虫群打击的方案，我再专门开一期节目给他们郑重道歉。在此之前呢，咱们还是多给啊像是 GRM 这样的开源实战派啊多鼓鼓掌吧。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做到这里吧，希望大家呢都能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独鳄，我们下期再见。